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别人性。我是 Alex， 今天的嘉宾叫李婷婷。李婷婷是我现在所居住的大漠里村的第一位新村民，也是一位长期的永续生活实践者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大漠里的第一位新村民，同时也是丽日永续生活中心的创办人。
这个丽日呢，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可能是一个咖啡店，它可能是一个民宿，但是那天短暂的第一次见到了婷婷，然后才知道丽日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永续生活中心，然后也有一些社区教育这样的功能。也很好奇丽日是怎么从当初的丽日然后长成现在的丽日，以及李婷婷她作为第一个新村民来村子之后，就我们这群人还远远没有跟上的那个时候都做了一些什么，然后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然后也多说一句吧，这个活动今天这个分享呢，算是我以这个女性生活者联盟的这个名义发起的。然后这个联盟我在好几期前可能在节目里介绍过，就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探索这个城市外的生活方式之后啊，想更多的连接还有认识探索这种生活方式的而且具有就是我称为生活建设类技能的女性友人们，发现大家呢也挺有这个需要的。所以这次活动其实不算这个生活者联盟的第一次活动吧，但是我们的确是第一次做了一个线上录音。这期节目我之后也会剪成一期播客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个婷婷，我刚才提到对你的身份的介绍其实有很多重，你还有补充吗？
还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四岁的小男孩的妈妈。
然后你之前还是做社工的是吧？
对，辞职之前在云大工作的时候是社会工作专业。对，
这个村子的这个公益背景其实从你就奠定了。
对，
包括到后来豆子和芝麻饼吧，就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也做过，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公益组织叫彩虹宝宝。然后后来包括我在内好像吸引来了这个新村民，这方面的背景比较多。
对，就气场还是跟其他的村子可能会不一样一点。
那就从你当初选这个村子开始吧，相信你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但是可能还是得让你从头跟我们 brief 一下。
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跑过30多个地方，就是福建、浙江、上海周边，然后我大理老家那边都跑过。跑过之后就大漠语就是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因为它符合我清晰之后目标之后的所有的满足所有的条件，比如说车程离城1小时之内，然后有一个老村有100栋左右的可以修复的老宅，然后生活着原来的原住民，再加上有一定的生态的条件。对，就是非常的符合我的这些条件，所以找到大漠语之后的当天，其实第一刻马上就决定留下来了，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迟疑。就是当时也刚好是夏天，我是第一刻就是站到那个水库边，就是那种自然的绿色的疗愈力，让你瞬间就被疗愈到了，所以就是第一刻就决定就是这里了，就是非常对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说一个找到了对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然后后面所有的这几年的开展的事情也都是非常的顺其自然在生长，而不是我设定好的头脑上设定好的目标去就是从头脑上去决定，就是它很多是来自于内在的新的直觉，就是这个地方它会让你像一粒种子一样，首先就是先向下去，在黑暗的泥土中去扎根，然后今年可能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条件或者一个合适的小伙伴，我们就伸展出一个树枝一个枝丫，明年又伸展出一个内容。因为永续的这种生活方式，它就是衣食住行用乐衣领每各个层面你都是需要去转型和探索的，所以丽日现在的业务和探索的东西也确实是很多，就是逐渐在伸展的这种感觉。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最初来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设想到的就是首先是个人的生活转型，其次就是我的探索可以分享给一些朋友。对，那你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快速的。对，
那最早的这些要求呢，因为听起来非常具体，包括100户村民还有对它的生态有一个标准， 还有离城市的距离，这些具体的要求是怎么来的？
找的过程中，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村，你就会说啊，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它的这些东西，然后过程中就陆续总结出来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然后也是找村子的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在清晰方向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会很有实践价值。我们到现在也遇到一些来回的客人啊，友人啊，其实都在开始找村的这个过程中。但是可能很多人就困在一个，就像你说的，其实没有开始一个过程，所以他具体要找什么其实不是很明晰。
对，
那你的这些就是还能说的再具体点吗？他们是怎么来的？比如说离城市一个小时以内的车程为什么要有这个标准，以及这个比如说你说的村民的密度啊等等，这些每个标准是对于你自己的喜好来说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是，其实就是当你还犹豫的时候，那个地方肯定不会出现。只有你内部非常的内在很清晰也很坚定的时候，才会出现适合的和对的。我在整个过程中，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从小是在大理长大的嘛，就本身就喜欢离山水近的这种生活，所以我就觉得生态条件这个就是一定需要的。比如说这里有国家森林公园，有水库，这些就是说它是必须的。
是
啊，所以就是可能从小的这种熏陶也好，或者说是小时候培养起来的这些跟自然的连接，就让我也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在那种钢筋混凝土的大城市或者城郊。就大漠语这里虽然离城非常的近，但是它非常的传统和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的这些条件，它还是比较野的。其实它不是那种被人工改造过很多的地方，特别是我2015年来的时候。对，
就是你和这个村子的老村民们他们的老家好像还有一个渊源。
是的，
是
的，很神奇。我来到之后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彝族他们是从大理蔚山迁徙过来的，刚好就是我的老家那边，所以我来到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天然的链接的感觉。他们是从我老家那边迁徙过来的，
所以也很有缘分。
对，
但是另一方面你也提到好像还是需要和城市保持一定的这个可及性。
是因为我当时设定的目标就是不只是自己去隐居嘛，就是我是想自己实验探索之后是要分享的，还是想做一个平台把这种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可达性它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去隐居就要人到达不了就是更好嘛。那我有这个目标，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之所以没在我自己的老家，就是因为当时比如说省外的客人来到了昆明，他还要中转4-5个小时，可达性就不那么高嘛。那么大漠语村这里就是离机场其实也就1个小时左右，然后我想服务的人群也不是游客，而是最好是一个城市的常住的居民，或者说是从其他地方来但是他愿意来了解这些理念的人。所以说这些都决定着你找地方应该找哪里，就是它是非常不一样的选择。
你刚才提到服务，所以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服务者吗？
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永续生活的一个就是实验和探索的平台，把我自己的探索分享出去。
就是一开始
就设立了这个目标，而且是想做社区的。所以才会选有100栋左右的这个老宅可以修复的这种地方，否则就是也不会找到这。
很合理，因为后来的确也是像你提的这个大致的方向发展的，因为它有这个这样的这个先天的条件和基础。
是。
那这个你还去看了什么样的地方啊？
比如说沙溪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是喜洲，这些其实我都跑过。其实当时商业化还没现在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很商业化了，我觉得。还有像浙江，像安吉啊，比如说上海周边的那个崇明岛啊，这些地方就是或多或少就是会觉得不对，有一些东西不对，比如说是人的那种状态，就你进去那个村子大家是很防备的，会觉得啊，你是来干嘛的，它不是开放的和热情的这种感觉。但大漠语是 即使是我第一天到达，我是个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开放的这种状态。
嗯，尤其对于老苏面来说，
对，
很难得。
我到水库之后，我就随便走上了我最初租的那个30多亩地的那座山嘛，刚好那座山的主人在上面，然后第一刻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就马上爬到树上去给我摘了一些李子，就是那种非常热情的马上给你吃水果。然后而且非常神奇的就是原来租那座山的人在那个月到期，租期到期，所以我马上就决定要租下那里。然后后面从山上下来就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现在那个丽日老宅的这栋房子，然后马上停车去看，也是我的那个房东刚好也回来办事，他们已经10多年没有住在这儿了，但刚好停车，而且是我一个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相互认识的，反正就各种巧合，非常的顺利。第一天就已经决定了两个地方要租的。
也就是后来成为了这边辐射的中心吧。到现在其实这个村子新村民的可能格局还是基于这两处，或者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了这两处，然后我就是从来到的第一天到我们开始施工的3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也有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就做了很多的调研。这3个月就是每天早上来，晚上回家，来看村里的每一个地方，来感受它，然后就把所有可以租的房子其实也都标注了，包括新宅和老宅，然后路线就是从老宅走到这个山上这条路线应该怎么设定，所以我在中间的一处就是我们的宿舍的那个地方又租了第二处，因为我觉得我想让大家走到老村里面去了解这个村子，再到这个更自然更野性的这边就水库上面。所以就是它老宅是一个老村的入口处，然后进去之后就能看到这个村子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去看到这边的生态和自然。对，
其实用的是一种很人性化，而且想的不是我自己要什么，而是说未来的人可能需要什么以及怎么实现。那你在过程中找村子的过程中有想过加入一个就像现在大母里村这样的一个村子，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当时就是百度了所有能搜到的永续或可持续相关关键词的项目我都去跑过一遍，基本都是在做农场，像安吉那边的做有机种植，但是基本都是还是农场为主。所以当时也加入不了哪里，就是只能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
因为对我来说选择大漠里村就是因为感觉它对我来说门槛低了很多，因为有你们做的这个打的基础，如果是从零开始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更容易被劝退。
对对，确实还是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它会怎么样，就完全是
你都是从零开始的呀。
对，没有预期，就不知道它后面的情况了嘛。但是我当时真的，我现在都回忆，就是觉得非常的坚定，就不做不行，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无论怎么样多难都要做，就是这个决定非常的坚决，所以后面也就可能也都能克服吧，遇到困难。
可以再说一下这个决心它是来自哪里吗？就是你说到想成为一个平台给更多人展示这种生活可能性，但是这个东西的动力是哪来的呢？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小时候在大理伸展这种跟自然离得近的想要贴近自然生活的这个是一个理想吧，算是。我高中的时候有过念头，就是想去找一座山啊什么的，这种就是有隐隐出现过，但是小的那个时期就是可能就是追随主流的那种，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没有人去问你，家长就更不可能，因为那个时期很早嘛。可能就是随着主流的这种大流上学工作，然后到工作的上学的期间，应该说是就是因为是社会工作专业，就帮助我自己去梳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未来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梳理这些非常的重要。而且因为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群体， 就是你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最后看清的是自己，我是觉得就是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而不是我帮助了多少人。我觉得社会服务那些做的过程真的就是对自己的帮助是更大的。
嗯，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去重新定位，那就发现可能比如说父母要求你去考个公务员啊，或者说社会上认为的好的这种工作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然后探索的过程中就 也因为工作期间就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企业，
嗯，
就是比较早的也去很多的地方去出差，然后了解到很多社会创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去台湾，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非常棒的事情，然后重新去复兴了这种已经荒废的这种村庄，就给我很多的鼓励。
嗯，
所以就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让我觉得我可以去探索一下。然后而且因为从小看到大理那些开民宿的啊什么，就会觉得不想只是做一个民宿。
嗯，
因为就是如果只做那个东西它是没有灵魂的，就是背后的价值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所以我就是首先就觉得是自己的生活转型的尝试，然后同时就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期间也经常设计课程呀活动呀，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教育方面的事情。
嗯，
所以就经过第一年的探索之后，就2016年就已经设计出来一些本土的可持续生活和永续生活这种主题的本土课程，就开始开这些课程了。
所以励志最早是一个算是一个教育机构吗？
很综合，就是我们现在依然做很多的课程和活动，只是说因为疫情的影响，中途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团体的一些项目。
就是说在你刚搬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叫永续生活中心，我们自己叫的，只是说它展出了很多，后面又开了很多的，比如说又注册了很多不同的公司呀，或者是做了各种内容的补充。励志施工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开放的项目，我们不是施好工之后开放，我们是施工第一天开始，我们其实招募了前后有60位义工，大家一起，就是我们晚上是学理论，用自然建筑的理论，然后白天是那个就是动手盖房子做自然建筑的这些施工。所以从第一天2015年的差不多10月1号吧就已经开放了算是。所以那个时候就来了60多位嘛，世界各地的。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就他不是那种说我主动我要很费力的去找人来，而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有趣的，所以我们发布了这种义工招募计划之后就非常快速的就爆满了这些人。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啊，就是用这个共同招募然后共建的方式，尤其在做这样的一个公共性质的项目的时候，这个想法也是有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吗？你怎么想到这个的呢？
就是因为那个其实做励志之前就去找各种永续设计师，在杭州认识了2位，就是一位是美国的，他们在阜阳那边找了一座山，已经做了一个基地，也实践了很多，不只是教理论，就比一些只讲理论的老师更落地。那我当时辞职之后的有一个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也在杭州上海很活跃的帮他们一起办课程，然后这个过程中就也自己也学了很多的永续设计的理论。
嗯，
但是当自己拿到一块土地和比如说拿到那个老宅的时候，头脑上认同的这个理论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它，就是而且学的东西更多的是国外的经验，就是它比如说符不符合我们大漠语的这种情况，到底能用多少，其实就是还是中间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就觉得我也是需要有一些永续设计师有经验的永续设计师的支持， 那他们两个也刚好就是那个阶段要回美国，因为他们那块地虽然已经做了几年，但是高铁经过他们的那块地方，然后他们只能放弃这个项目，然后打算回美国去。然后回美国前刚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邀请他们一起来慢慢在这个项目上做一些理论和实务方面的一些指导。因为义工来了，更多的人他也是什么都不懂的，零基础的，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把最初的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所以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是我们把历日想做的一个框架搭建起来了。然后前面的半年的时间又加入了世界各地的义工带来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就感觉是共创的过程。
我想快速跑个题啊，你提到就是这两位设计师他们的地方经营了很多年，然后就一个高铁通过就没有下文了，因为这个感觉也是据我现在所知在国内很容易遇到的情况，你没法知道什么铁锤从哪个方向忽然就来了。那你当时要开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在大漠雨村，有担心过这种可能吗？
因为我也去查各种规划呀什么的，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来到这片的时候找到的是三家村，就在这座山背后。那边的话就是马上问的话是要开发的一个村子。那大漠雨的话没有开发的计划，就是从这些政策的角度也去了解了一下未来的一些风险吧，算是。
做的准备真的很全面。
然后而且大漠雨的地形它就是公路没有经过它，它刚好在一个小盆地里面是一个死角，就是开发商一般都很难看上这样的土地，而且它那个居民的那个密度又比较大。所以这种地方可能就是会更安全一点吧。
但是你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现在有的这个高架桥吧？
是呀，就像这种大的工程就是完全是不可预知的。对，包括我们前面那些地其实最开始全部是农田。对，
就是我们现在入村的那些高架桥所在，
下面那些都是绿绿的菜地，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在变化中的。
对，大家来的时候可能都会被那个入口的那块那个路况能打退堂鼓，或者因为这个找不到。
但是又有一些客人进来的，他们就跟我说那个事情也许也是有利有弊的。他们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常可达性非常强非常好走的地方，可能就会太快的被开发掉，或者说是商业化会很快速的很商业化。然后因为有了这种难到达或者有些阻碍，然后也让很多人不是真的想来的人就走了，来到村口可能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这因为也已经三年多了高速破坏的这个路，就是这几年的影响有负面的，但是同时可能也减缓了这种太快速被不同的游客去就是很更容易到达，就是可能会去更快的破坏它嘛。所以其实也会，我觉得也凡事都有利有弊。
对，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对大漠雨村有兴趣的未来的潜在的居民，他们都会说这边可能就有点担心未来会被商业化。那我可能就会说他已经过去他那个高光时期了。
对，
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路况呢，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对，但是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因为我2015年来到这儿到现在过程中，其实我也经历了很多波心理上的那种担忧。我来到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开始有第三个新村民嘛。然后到突然就是应该是2017年嘛。应该2017年的时候有一些那种老板就是突然租了10个院子说要做民宿的之类的，都有过。但是他们非常神奇的就是大漠雨又自然而然的就是在选择这里的适合的人，然后双方也在被就是相互选择。像这些人他其实后面也是发现不适合的，因为要赚快钱在这里也不适合。对，所以包括像我隔壁的那些院子都已经经过了2轮或者3轮的转租之类的， 有一个空姐之前租了我隔壁的一个院子，她就说要装修那种就非常豪华的民宿，但是开工第一天就停工了。神奇的事情就是非常神奇，就是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后面就又转租给了合适的，是真正来生活的人。
嗯，
然后包括一些大的开发商、地产的，其实都来过。
嗯，
我的朋友介绍的呀，或者说他们自己知道了来的呀，接待过很多波，大家都觉得啊，如果从开发的角度，可能不太合适。
嗯，
所以我其实已经经历过很多这种，就是不同的人来看这个地方的反馈，或者是真正已经租了，但是又转租。
嗯。
等等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后面就越来越觉得大漠屿这个地方可能也非常的神奇，就是它自然而然会选择一些更是生活的，想要来这生活的人。
嗯，
首先是生活下来，其次可能是分享自己的一些擅长的一些天赋的东西。
嗯，
而不是只是来做个生意，或者只是做商业项目的那种人。
没错，
对。
对，我目前的观察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这边有这个公益背景的人很多，
嗯，
然后来这边包括现在刚刚来的一些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属于对自己的生活的私密性会很在意，但是同时其实又有向外去参与建设一个公共生活，有这样的倾向。
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前期这一群人的价值的这种走向和方向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地方它整体的一个气场，就是有这种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同时大家还是非常愿意互助和分享，就是这种社群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还是从最开始就有的。然后包括老村民，我一开始来的最开始他们是非常的不理解和好奇，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老宅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最开始施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就是我们工地上我们有20多个人在施工，然后围观的可能有50-60个村里的邻居就在看外国人，还要在看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在改造老房子。然后他们最开始也是劝我们赶紧回城市去，觉得在农村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在这种不断的互动的过程中，包括他们对我的称呼，最开始是以为就是老板嘛，对吧？然后后面从老板又到感觉是像自己的亲戚，像跟我一起工作很长的这些都已经工作了7-8年了。然后他们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桥梁，就是历日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其实全村都知道，就是也帮助我们去和本地的这些村民去融合。
嗯，
所以就是整个这种过程它也是慢慢在互动的。包括也有很多人问我说什么合同的变动，因为比如说去大理租房经常遇到那种什么房东毁约啊等等的这种事情嘛。
嗯，
我自己就觉得可能还是通过人跟人的互动，你怎么对他们的，他们也是怎么对待你的。
嗯，
就是这个还是非常的不一样。
你觉得大漠屿村的民风存在它的独特之处吗？
存在啊，我觉得真的确实是非常的包容和热情开放。
对啊，这个会有原因吗？因为我们目前包括你也走过一些村子，我也走过一些村子，跟老村民或者原住民的关系它往往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攻克的或者说兼容的一个问题。它只不过问题区别就是在于这个彼此的恶意或者敌意有多少，有的地方小一点，有的地方多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是反正我有限的经历中觉得是非常之少的，而其他一些地方我能看到的可能有的时候有经济原因，一个村子相对富庶的时候的确可能对新村民会相对更包容一点。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
的
因素？
我觉得彝族的这种本身的敬畏自然和自然崇拜，这个他们的价值背后的这种价值理念，其实跟我们永续背后的这些东西它是合一的，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以为堆肥都是国外才有的，结果发现哎，人家老人家那些种菜的都在堆肥，所以后面就住下来之后发现你能跟他们沟通的东西特别多，而且都是向他们学习。所以就是他们本身也这个传统的小村子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是跟自然在合作的，还是 我觉得那些老人家身上特别的能看到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些部分它本身是不是冲突的嘛，我们背后的带着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不冲突，那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快速的可以往同一个方向走。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村，因为九十年代就是做砂石厂或者是运输，昆明的房地产的80%-90%的砂石料都是从团结拉下去的，
嗯，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勤劳，就是而且是那种家族互帮互助，或者说是像他们有童年会这种同一个属相的之间的互帮互助都有很多，就他们也很早开始致富，然后就经济方面他不是依靠说租这个老宅租的这个租金来过日子，所以就是不是特别的看重你今天等着拿这份钱这种，还是会不一样。
嗯，
然后这个村的刚刚提到就是他们本身已经有互助的社群，我来也非常的震惊，就是童年会就是同一个属相的人，然后有36和48的来主办嘛，然后就是服务到所有同一个属相的小朋友和老人，然后还要为村里做3件公益的事情，每年都是这样轮流下去的，所以村里除了家族的连接血缘的连接之外，它还有这种类似于社区自组织各种各样形式的，然后包括像娘娘会，就是村里的大漠语的所有女性的那种聚会和节日，然后也是自组织，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让这个地方非常的互助和分享，然后也非常的和谐，我觉得
这太难得了。
是，
那这些自组这个是彝族传统还是就是大漠语村的传统啊？
这个我可能没有对比过其他的，但是就是大漠语这是非常特别的。
你刚才提到住了第2年、第3年才有第二户，
第三应该是2年多的时候才有第二户
新村民，
新村民前面都是我们还是就是比较孤独的一个过程前期。
这个期间就一直都是你和志愿者们，
我们家人，我和我老公，然后还有那个义工，然后有本地的这些人在帮忙，但是因为前期我们自己也在建设的过程，因为最开始你需要安顿好住的地方嘛，都在弄自然建筑，然后住下来之后又开始想怎么吃到健康的安全的食物，就在探索农业的东西，但是第二年其实我也已经开始开工作坊了，就是永续设计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坊，所以也有很多外面来的人。
我们可以往前再倒一下，因为刚才你说到比如说从那个丽日老宅租下来的时候开始想怎么去实践永续生活，然后就发现其实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后来是从哪儿开始的？
就是先从住自然建筑的改造开始，因为内容很多嘛，但是关于一个自然建筑的改造已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因为可以做的内容很多，但是你整个操作的过程中你需要去舍弃放弃很多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能达到100%的完美的那个状态，所以也是在学习的过程。
比如说呢？
比如说想用一些天然的这种材料，但是它非常的贵啊，比如说木材，所以有可能会用一些钢筋啊之类的去代替。比如说还有比如说那种墙的抹面的，有其实国外有非常多的这种，它也是已经是普及的，它也是天然的这种抹面的材料，但是国内没有，你自己做的话也是从零开始去弄，也是探索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它是找不到先例或者可以参照的东西，甚至就是有些你做了你又得返工。
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就是硬要挑战一下但是的确成功了？
就是有些比较坚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厕所是坚定的用了那个堆肥厕所，这种就是坚持的部分也有很多，就一定要做的。
那在这2年之内就没有其他人想一起安顿下来生活在这儿吗？
可能那个时期太早了，就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人可能没有 没有太多决心或者想要转型的这种需求，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因为你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开放性的，而且让它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在两三年内都是还是自己或者和自己的这个志愿者们，当时有会希望有更多的邻居来加入吗？
邻居这个部分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去帮别人去决定，
嗯，
所以前面我觉得我在做的也是奠定的过程，因为我通过开永续设计的课程就让大家了解了这个事情是什么，
嗯，
以及它可以怎么开展，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可能也后面就不可能来，比如说后面有些邻居就是参加过这些课程的人，对，那他就可能更容易的明白我们要在这儿做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过程也是需要我自己去探索的。
是，
就是我自己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也很难去邀约大家。
嗯，
对
对，到现在还是这个模式，各自己的生活实践跟这个信息传播，它必须是一致的、
是
一体的。然后这个丽日从永续生活中心这些业务是怎么长出来的？慢慢的，
对。因为那个就是人来了，你总得提供吃和住，对吧？那所以丽日自己从最初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做课程，所以我们就有客房。
嗯，
对，只是我们不叫它民宿，我们是为自己的课程服务的。来了30个人，你总得住下来，所以我们客房是最初就已经做好的。然后餐厅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种植出产的这些生鲜，它的量又不足以去卖生鲜，就只能想怎么把它变成一些产品，或者到这里本地的人，到店的人，来到村里的人，可以怎么变成一些可以供应的食物。
嗯，
所以其实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且像比如说土窑，它是我们2015年就建的，那我们之前可能就是课程的最后一天庆贺的时候会烧窑做面包之类的庆贺的这种仪式，但是后面就发现它完全可以再好好的利用。所以2020年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因为疫情封村了嘛，封村了2个月，就是封村之后就包括城里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更远的地方，也可能是开始反思的人多起来，然后就丽日接到了非常多的预约的电话，散客的预约，然后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的去服务散客，所以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把老宅做成一个公共的开放的空间，让大家随时来，随时可以来体验。但是因为大众，你要让他去参与永续设计工作坊，让他来7天到14天，让他参加深度的这种体验，很多人他是觉得有门槛的，或者他也不是马上要转型，但是食物是每个人都会关心的，就是健康安全的食物，这个角度也是比较容易去做推广和传播的。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又有一些食材的出产，然后又有老宅这个空间，就顺势2020年的5月份就开放了老宅，成为了这个餐饮的一个窑烤的这个空间。其实丽日咖啡也不是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就别人
没有丽日咖啡啊。
因为最开始是丽日咖啡，其实是有的，就是2018年还是2017年，我忘了，就是詹西，他在他家里开了丽日咖啡。很神奇，就是因为他很热爱。
张希是本村另外一个那个餐饮场所素朴的负责人，
对，
之一。
他在他家里开过丽日咖啡，所以那个牌子早就有了丽日咖啡的牌子。然后后面因为我们要开放这个空间，所以后面就，但是我们也不觉得它只是一个咖啡，只是因为很多更多的人他们能理解，你说咖啡他能理解，或者你说餐厅他能理解，那就先这么叫着。对，所以就是都是别人叫我们这样。然后丽日老宅这边的开放也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不是说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才去开饭，其实最初就是有什么条件就去做了，然后就是几个新村民和我们本身在丽日工作的几个阿姨，我们一起去琢磨我们可以做哪些食物，把我们的大墨鱼的本地的单季的这些食材可以 把它呈现给大家。对，所以也是一个逐渐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我再明确一下，丽日老宅说的就是现在入村就看到的那个地标那块地方。
是
啊，因为像他现在在地图上的那个标记就是
丽日咖啡。对对对，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去帮我们客人吧，应该是最初来的很多的客人，我们还没开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客人会来。
嗯，
然后他们帮我们去标记了这些东西。
再一次说明，大漠尾村它可能就是对于真正在里面生活的人或者是他的亲友们，和相对于大漠尾村的普通客人们，他可能真的是两套概念，
不同的
两个地方。
对对对，老宅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当时做课程的住的功能，以及我们上课的公共的空间。
然后这个教育就是儿童教育这方面是你一直都感兴趣的？
对，2016年就已经开始做了。
OK，
我们当时主要探索的是农业。然后就2016年最开始那一年，是我们通过陪伴那种，就大概6个月的时间，陪伴了差不多20个家庭的方式，然后让大家，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环豆的一生。
嗯，
就是从种植环豆的到做出豆腐，整个过程的陪伴，深度陪伴。最开始做的是这样的探索。
然后时间是多长？
半年，就是周末来或者2个星期活动一次之类的，都是市区的家庭。过程中当然也邀请了很多本地的村民免费的参加这些活动。
那这个过程中你自己有了孩子？
还没有，我是到第四年了吧，应该是2019年才有孩子。
okay.
对，所以前期的这些探索就是设计课程啊什么，都是就是可能还是我比较喜欢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也有做夏令营和冬令营，然后我们和非常多的机构，包括昆明的一些这种国际学校呀，私立的幼儿园，可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合作。大学的话，因为我本身过去的那些资源也有很多嘛。然后之前疫情之前，我们每个月都在接待美国的大学，他们有做那个 service learning， 就是服务学习的一些项目，然后来村里住5到7天，我们帮他们安排，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服务这个村子。前面那3、4年做了很多教育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这几年的话，就是服务的群体可能就是从那种深度的课程是其中一部分，然后也发现如果只有深度的这部分，很多的大众他想来了解就把人家拒之门外了，所以通过食物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丽日。对，所以就是从服务很小的一个小众的群体到服务大众的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丽日咖啡它就是一个进来的第一个路标，然后大家尤其来这边的很多的客人，他们可能对这儿的这个儿童教育或者社区教育这个历史也有了解。所以丽日现在提供的一些像烘焙啊等等，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了。
对对对，通过非常简单的或者是没有什么门槛的这种切入点，让很多他本身不知道我们背后在做什么的人有兴趣来了解更多。其实我们在入口处的承担的功能就是也包括整村的介绍，就是介绍给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人生活在这个村子，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这些工作。
我是来这住了大概现在第5个月了吧，然后可能就是到了7月份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也是因为7月份对于这个村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就是各种夏令营还有儿童教育还有这个工作坊啊在发生的时期。
是，
但是我来了之后就是有听说你现在大概可能一半时间是不住在村子里的。
对，因为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对，所以我以为这个村子是非常适合孩子的教育的呀。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
我的孩子因为从小一出生就在这个土地上了，就他离自然也很近。对，然后我�觉得他已经经历了3年多这种离自然近的生活，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种生活方式，我希望让他更早的看到世界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对，如果是让他永远就留在这儿，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限制和束缚。我想让他早点去看到之后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生活方式，而不是我 强迫他过我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本身也需要照顾一下上海那边的家里，
嗯，
对，也不是说去一个新的城市嘛，就是因为两边家里都需要照顾一下，
嗯，
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说就觉得，而且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天天只是埋头在这儿，我也没有成长。所以我也是有需求出去学习的，
嗯，
对，上海的资讯呀，多元的这些价值理念，然后包括探索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也不断的需要出去学习，然后再回来做更多的事情。
嗯，大概的时间分配是什么样的？现在
差不多就是一半吧。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可能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家长他们面临的就是难以两全，他们理想中应该也希望自己能保留自己在城市的某个基地，然后同时能在村里帮孩子实现一部分的这种自然教育啊，生命教育啊，或者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或者可能是生活状态上的这个难以转变。但是还有一些他们也就是走逆向的，是从城市彻底的迁到农村里面。
是，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前辈嘛，说到教育这个，就是移居乡村也好，或者移居到大理的这些人，他们比如说像猫猫果儿这种，就是很早开始探索教育的，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就是我觉得城市和乡村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就我们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他设一个那个线，然后让你说只能在哪里，我觉得不存在，因为现在交通啊什么也都非常的发达，两边的这种人群本身也需要桥梁去让大家连接，
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就是很多的人他现在毕竟还是生活在城市，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去上海我也了解到更多的城市人的需求，就是他们也想转型的，但是他们能转型哪些部分，
嗯，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和学习，我去了解他们，
你是说在城市里能够做一些转型，
因为丽日也在提供永续的产品，我们有自己的线上的小程序，那对于城里的人来说他们不能来乡村生活嘛，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改变一部分的，
嗯，
这些部分我觉得也不能无视它，就是也是非常好的开始，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客人他回到城市，甚至是比如说在阳台种菜呀，我们交换种子，
嗯，
或者说他开始用就是这种天然的洗发水呀，其实这些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日常生活中的永续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也在推动这些事情。
是，所以对这两个之间它没有必要有那么一个强隔绝，它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互通的，而且如果在城市中更熟悉这种生活状态的转变的话，那或许有一天真的可能想有机会搬到农村的话，这个阻力也没有相对没有那么大了。
是，而且我发现因为城市里的人的压力和他们的承受的那些危机可能比起云南人来说大得多，所以他们的需求就转型生活的需求反而更大。
我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开放给大家吧，就是其实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基本上到村子里生活总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需不需要什么资本啊？我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也问过其他人，就是你选择乡村生活是否需要某种资本，或者说就你哪来的底气在这儿？尤其是对你来说刚来的时候是从零开始，你是第一位新村民，而且好像在其他的这个报道中也看到当时你不是有很多的存款啊，然后也是刚刚成家不久，
还
没成家，
对，差不多就是刚刚结婚
啊。所以就是当时这个底气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希望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一些勇气吧，或者启发。
还是回到那个自己的坚定的决心，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可能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
哇，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本身就是宇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盛的资源，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打开，
嗯，
对，所以我整个做丽日的过程也是在体验这个部分。我确实当时也只是因为工作了几年嘛，
嗯，
最开始就只有十多万，拿着十多万的那个当时工作的一些存款，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也因为这里的租金成本啊什么的相对低，对，所以就 让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
对，而且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不断的自己在造血。
嗯
啊，就是不断的在通过各种课程活动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部分来做这个就是生计的这部分的支持，就是后面就是逐渐其实自己会越来越打开，就是没那么恐惧。最开始其实也会担心说那没有收入怎么办，或者说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成，对，其实都有过，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得不做一定要做的，所以就过程中的这些就觉得也蛮有趣，就是每遇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有很多的人出现来支持我们，包括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客房里的四件套那个就是亚麻的产品嘛，但是因为其实是想用这种天然材料的东西，不想用那种千篇一律的酒店的那些四件套，但是亚麻的产品非常的贵，然后就有这个念头和需求的时候，就有朋友推荐一位设计师，也在那个群里的 Bobby， 他最开始就来帮我做了这件事情，就慢慢从他熟悉的面料厂商那边进了面料，然后我们在昆明找了一个聋哑人的那种作坊帮我们做加工，然后设计是他帮忙设计，所以整个这些过程就非常的神奇，就是你坚定的想要什么的时候就一定会能够实现，我是觉得。
Bobby 也是因为这个之后来生活的吗？
因为这个就是最开始的一个缘分让我们认识了，然后也过程中不断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嗯，对， Bobby 现在也是一位是邻村的邻居吧。
对，
现在有相似的就是卡壳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吗？
我自己的话就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有一个小团队，所以我更需要自己快速的去成长，才能带领大家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现在这个去上海生活的这个机会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去更加的打开，去就是自己也需要更快速的去成长起来，而不是只是天天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去维持现在的这个。就我觉得我们这几年也是不断的遇到很多的机会，然后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的那个安全区，
所以来这不是你的退休计划，
就是在这儿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还要不停的升级。
对，
很棒。哎，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因为今天这个时间跟天气都是让人很困倦，所以我想提前一点开放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碰到想聊的可以再深入的聊。
我想问题，对，之前刚才听你说你是在台湾农村那边学习了他们很多的社会创新，是不是？那你这个本土化是体现在什么方面？
对，因为永续的理念下面的课程其实最开始就是有那个PDC 嘛，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会了解到，就那个 PDC 的课程，就是普门永续设计的认证课程。 PDC 的那个课程就是国际上一直在做，但是它是一套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个系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完之后，因为我来到这儿的过程中我无法去应用它，就是它只有大框架，大框架是确定的，但是也是好的啊，它有一个整体的大的思路。我自己就觉得我应该通过自己的探索来开发一些真正可以帮到大家的内容，比如说是最重要的，其实前期是理念的转型，就是源头的这个观念的改变。我们最开始2016年设计的第一期课程就是关于这种可持续生活的这种理念的转型的意识转型的课程，
是从一个不怎么环保不怎么永续的道理，
就是去认识你自己跟自然的关系，你自己到底在宇宙中的哪个位置，其实就是从那种认为自己是掌控着万物到认识到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元素，就是转型这些观念的部分。我觉得很多人他一来就学了技术和方法，它可能其实前端并没有转变，但是技术和方法是可以开发的，更重要的是你前面这个部分转变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根据当地有什么去自己去创造。
那你能说一下你这个本土化的地方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像那个自然建筑的部分嘛，那大漠语这里本身已经有这种就是他们彝族的一颗印的这种建筑了，对吧？如果我不是在这个基础上用本地知识去改造它的话，有可能会做出其他的样貌或者说是其他形式的建筑。我在这边就是跟这里的老人和工匠学了很多自然材料，本地的自然材料怎么去使用，所以就是觉得只是说在它不完善的一些地方去做一些现代的设计，但是本身我觉得他们使用材料方面是本身是符合我们的这种永续理念的，对，所以就是蛮有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重新来先静下心看本地已经有什么，然后再去想自己可以怎么去结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认为自己好像带着非常多的知识来，可能很多是外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理念或者理论，而不是看到本地有什么。
有没有例子就是之前你已经学习到了某种技术，但是来这儿发现没法实践？
比如说电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想自己怎么发电嘛，但是本地我们当时2015年的时候就云南这边非常的就是政策方面它可能没有那么开放，我们去咨询电网公司，我们想如果自己用屋顶这些做一些光伏发电之类的，我们可能用不完。那发电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储存的话，用那个其实那种蓄电池它是有寿命的，比如说你如果是去丢弃它抛弃它，其实污染更大，我们就想回网，就是比如说我们多余的电回到电网公司，但是他们就不支持这个事情，反正类似于这种就没法去落实。
对，其实我刚才我想的是社会创新，你刚才只是讲这个建造这一方面，就是还有就是他们不也有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一个过程吗？那你也是会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本土化的改变，还是直接把他们的一个生活里面放到了这里，然后在生活当中再去？
我感觉就是不断的在自己革命的过程，因为永续的这些转型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点滴中做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日常买多少那些外面的包装的东西，或者说是你用的这个厕所是什么的厕所，或者你穿的衣服你从哪购买，或者是它是什么材质等等，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很多的东西也确实是不断的在做取舍的过程和平衡的过程。
我还想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对大漠语这个特殊性的一个问题就特别好奇，你刚才说你也去了大理、浙江，大漠语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和大理和浙江，就除了这个商业化这个这一方面，还是
就刚刚说到的人这个还是最重要，还有就是他本身留下来这些老宅就没有被拆掉嘛，
就是整体的感觉，
对，就是他的条件人也有，对吧，老村民是生活着的嘛，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100多栋这些闲置的这些建筑，
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看的整体的，不管是他们的人还是建筑还是包容性，
对，
就是和大理和浙江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应该挺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只要大理有的东西这里也没有，浙江有的东西这里也没有，
对，就是大漠语神奇之处就是这些条件它都有，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区位优势呀，有自然的条件呀，有水源，然后有这些旧建筑，有生活着的老村民，还有租金相对低，对吧，这些东西它全部集合了，但是比如说浙江的村子它只有其中一两个条件，或者大理的它不具备这些融合在一起，就还是蛮神奇的。这里
不过的确有江浙那边有的，这边没有的，就是所谓的政府支持吧。
对，
这边其实是没有乡村复兴这种。
但是因为我去了那边，我又觉得其实还是有两面性，因为这里没有政府的这部分的干预，所以就又有了一点自由度。
对，它不是坏事。
因为我们这边的政府没有钱，其实我来了这些年就是不断的有政，不断的在帮政府接待做他们的政绩嘛，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干预很少，所以我们反而可以自由生长。
那孩子他现在呢，他有表达出更喜欢城市生活或者是村
里？太小了，才4岁多，就是在体验现在。嗯，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带他，包括下个月要带他去清迈。
Okay.
对，就是带他各种各样的体验吧，就是先让他开放。嗯，
会不会有一天，比如说他就决定我要做一个银行企业家，或者
也有可能，
对，或者他就决定要加入一个可能是对生态环境没那么友好的一个行业。如果他长大了做这样的选择的话，你想象过你会？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觉得我们毕竟也不是我们父母那辈的人了，就是会持有更多的这种开放性和对孩子的支持。可能从各种角度来看，就是他其实还是非常的跟土地非常的有链接。对，其实他回来在村里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然后跟本地的小朋友不用任何的介绍啊什么就玩到一起了。对，就是非常的信任这个村子。嗯，然后他内部的那种安全感我觉得还是有的。对，
这个也会反映在他去更陌生的地方的时候的表现。
对，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现在都，因为我们两地甚至还有我老家那边三地生活，其实他都非常可以跟各种人打交道，就感觉 对，也是因为从小就开始在丽日这儿有很多各地来的人，从小就会跟不同的人去玩呀，或者说人家也会跟他玩然后聊天什么。现在其实没有人在带他，他在跟小朋友们玩。
哦，他在村里吗？现在
在丽日的那个儿童区。
OK， 那可以理解成就是所谓就是你的教育理念其实就是自己按照永续的理念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让他看，还是说你对他有输出一些比如说教育他这个应该怎么做？
很少，我也没教他知识性的那些东西。
嗯，
就是可能主要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想法很多，就是他自己有主见。
就所以他对于永续这些理念你觉得他其实已经
他非常深入了，包括像自己种菜呀，自己去摘菜，包括爬到山顶去采集那些野菜，他2岁就都可以参与，就是生活技能方面他还是觉得得到一些锻炼吧。在村里在城里又有很多他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包括像很多的活动呀，不同的场所，包括像比如说自然博物馆这种你在村里是不可能有的，那对他来说又是非常新鲜的东西。
Hello， 是不是可以提前问，
请问
你们还现在还买色宝吗？
我倒是有的。对，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工作期间就开始买了。
好的，谢谢。
那你有吗巴拉？
我在犹豫。就是
你也是
外婆山这边的人会很说你为什么要送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买了很多年了。进退两难，我不知道。
是啊，
我也犹豫过，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纯粹是因为没有这根筋，所以已经过了离职之后过了4个月都没有去补，然后后来知道可以补，但是后来意识到我对啊，我就是交钱，理论上是你交钱为了未来的你的退休金或者某种保障，但是我的理想是就我很怀疑如果我老年还在这儿的话这个就能真的能帮到我多少。
那医保买不买啊？医疗保险
我有买，商业医保
我也有买，商业的这些。
然后我们之前不还做过一次那个问语沙龙，然后像包括老肖我记得还有谁，他们说到的就是如果是大病的话大家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就随缘吧。
我们其实在第几年来着，3年左右吧，开过很多关于比如说古中医伤寒论这些的工作坊，就自己也得学起来，就是这里离医院是相对有距离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做了妈妈的人，你其实要有一个主见，就是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你自己要能够有判断，而不是说一遇到问题就去依赖医院和医生，但是你已经病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嘛。所以就是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做日常的这种疗愈，药食同源的这些保健也好，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对自己的关照。其实我在大漠语的这7年都没有生过病，但是我们
很早之前就学了这些，就是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个体系的。然后本地的娘娘们，他们是会处理外伤呀、刮痧呀，或者说是艾灸，也有很多人用，很有用针。其实这些东西是非常有效的，比起你几个小时以后到大医院，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你自己有了这个能力之后，也是自己是更安心的。小朋友像我儿子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医院，就是我自己在帮他处理。
对，我就觉得你说的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决定，这太难了吧。小朋友又能经常发烧啊生病啊，而且尤其是就是我习惯的城里父母的那种状态，就是可能发烧了就肯定要非常紧急的做处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有勇气以及这个判断力去觉得去决定我现在不用去医院，我可以用什么方法让他恢复。这个
就是也在不断的学习，我现在也不断的在上这方面的课程。因为有了孩子之后要了解的东西又会很不一样嘛。比如说是最开始来给我们上古中医的这些老师，比如说你遇到你解决不了，你也可以马上咨询他们一下，就确认一下。他们也是非常快速会帮忙的。对，就是因为外伤这种很极端的，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在村里。对，然后我们前面也自学了，比如说急救的这些怎么操作呀，外伤怎么处理，其实都有学过。在村里生活就是样样都得学。
你一天睡几个小时？
我睡得很多。我是每天可能9点后就已经静音就睡了，然后第二天6点或者夏天会早一点，5点自然醒。在村里是这样的，但是你去到城市，因为各种干扰有点多，就有点不可能。我在上海，因为我们也没有住市区，所以相对来说也还好，但是还是没有大漠雨这边让人觉得安宁。对，
但是感觉你一天有很多的工作，还有学习。
对，
不光而且现在不光是为了自己技能，还有孩子，以后他的教育、他的健康，这些都是时间呀。
是。白天整个都在做事情，对，但是我很有趣的就是说，5点就清晨的5点到7点，基本上就处理所有的脑力和线上的要处理的东西，就是很多的翌日要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我睡醒的时候突然有个灵感，然后就做这个事情，就它不是我头脑告诉我的，就是感觉就是更内在。内心的声音，类似于这种，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有这种心声的时候做的事情都非常的顺。然后白天的时候就是身体力行的一些工作，地里干活呀，带孩子呀，那个老宅那边各种餐厅的事情，然后沟通的事情呀什么的。
我就觉得你在处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明显展现出的是很强大的规划能力，还有组织能力。
就是我是属于一个可以多线操作的那种，但有些人他可能只能单线，就每个人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但是你在解释这一切的时候，好像就总是提到直觉，或者是一种那好像就是很流动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两者对你来说就并不矛盾的，是吗？就是这种规划力和直觉性的东西。
对，就是灵感的那部分它确实是应该要就由内而外流出来的，但是你怎么去执行它，这些你就需要后面的行动力和规划也好了，理性的东西。
这个灵感可以用我们这个非常普通的语言再诠释一下吗？
可能就是一些那种点子，就
OK，
有些想法念头什么的，它就是大一点的决策。可能也是因为住得离自然近，其实这些方面它是更会被敏感的觉察到的，我觉得。因为你一个人待的，其实我很多时候没有孩子之前，我都是比如说晚上不开灯嘛，整个院子那种其实就是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回到自己里面嘛，或者说你也能感受到外部更大的这种守护也好，或者说 更大的能量，它其实我觉得是存在的。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你是去顺应它，就是你掌控不了什么，其实就是像包括励志做的这些，后面你不是提到做了这么多事情嘛，其实都是在顺应。
嗯，
对，
你会有意识的去
学过，
对，学一些课程，
学过2018年那个时候，因为在村里已经住了3年多嘛，就觉得过去学的那些我们学校里告诉我们什么唯物主义那些东西觉得不对，然后就开始去找，就是包括去学佛学的东西呀、然后我是因为后面系统的学了占星，古典占星，就是找到了一些工具和途径，然后去了解人跟自然怎么相处，以及宇宙背后的逻辑规律，然后去更深度的去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来到这里，要往哪里走，就是去梳理自己。
你有印象就是对灵性这方面有意识的去学习之后，对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哪方面吗？或者有没有这种记忆或者时刻？
很多，因为刚好我学占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怀孕了，就很同时
算出来的吗？
不是，知道之后，其实怀孕对于这种就是你不能掌控它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刚好同时性，就是说你学的这些东西就是告诉你就是可能就是说你梳理完更清理完自己，然后你可能可以打开更多的部分。然后呢，孩子的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在我学占星的过程中就不断的让我臣服，就是臣服于更大的这种安排，而且就是让你知道你是有被守护着的，未来孩子的所需不会缺乏之类的，这些东西你相不相信外面的供应是丰盛的，就这些东西你要相信它，其实是也是需要去剥离很多自己过去那些恐惧的。因为更多的人会觉得因为有孩子了有更多的开支呀，或者说比如说在村里怎么去让他更好的生活等等，有很多的，或者说这个孩子健不健康，对吧，有很多的这些担心，所以刚好也是在那个阶段就不断的在学习这个，然后包括塔罗，各种牌卡，就是可能抽到的牌卡也会告诉你一些答案，对，就是会更加的放下心来，然后但事实也证明就是确实也是非常顺利的一个过程。
对啊，一般人有孩子应该都会更强的焦虑于外界的这个资源匮乏。
是，然后像因为我们在村里生活嘛，我儿子就是他还没出生之前，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来村里就会带来那些小朋友使用的东西。3岁之前我都没有买过什么，就是3岁之后大了，穿衣服很费会破什么，就才开始购买新的。就前面真的就是非常多的朋友他们直接都会带过来，然后也小朋友的东西都用不烂嘛，都非常的新，那些衣服就重新露露就重新穿一次，就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供应都是非常的丰盛，我觉得。然后在村里这几年就是也是让我相信，就是怎么说呢，最开始其实你提到的就只拿着很少的钱怎么去开始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先迈出第一步，就是第一步如果没迈出来，可能后面也不会再有后续的东西，但是你敢于迈出第一步之后，其实后面就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然后我当时自己是觉得如果是我来到村里之后发现这个事情不可行，那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还很年轻，20多岁嘛，我再回去找个工作什么的也没关系，对，我觉得就是也还是觉得有这种可以试错的空间，
有退路的。
对，
就是迈出第一步很重要，后面可能就走通了，但是回到可能一开始你提到的，你如果犹豫的话其实就迈不出那第一步，自己心里也是知道的，我觉得也没法强迈好像，
是，
所以就是那个通顺的感觉自己应该能感觉得到。
是的，反正在村里也今年是2023年嘛，2015年到现在也7、8年的时间，就是 比起过去的十年，可能就最在上一个十年可能在重复的东西比较多，每天可能在重复，但是这八年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是新的，
嗯，
就是这种成长的感觉它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嗯
嗯，所以就收获也很多，嗯，很忙啊，每天都很忙，对，只是说在村里你可以掌控，比如说你确实不想接这个事情你就可以拒绝，但你在工作在城里工作你可能是很多时候你是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真的就是要把握好，因为每个阶段你过了就回不去了，然后每个阶段要体验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你好，然后就是因为我刚才去参加建造营了，所以没有听到前面的分享，所以可能我错过一些你的分享，我问的问题可能和分享内容有所重合哈。就是说那我您是第一个新村民，那肯定看过很多人，就是新的村民来这里，然后也有一些人留下，也有一些人离开。那些离开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我问过他们说可能是不适应。那他们那些不适应，就据你的了解，都是有哪些方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昨天我跟Alex 也有聊到，就是说他搬到这之前也有进行过一些就是短住嘛。当你决定要一段时间的确定要在这里生活之前，然后怎么样，就是需要怎么样去考虑，就是要考虑哪些因素是决定让自己留在这里？
走的感觉就是可能大多数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想要赚快速的赚钱，对，这种的是一个群体，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是他们也像，就是比如说孩子的原因，然后他们必须，就是不能在村里一半，或者说完全不能在村里了，就有这种也有移居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其实，在乡村生活是非常的挑战的，比如说云南最热的月份是四五月。村里餐饮很多，对吧？今年你应该经历了。有些人因为这些问题，蛇呀、餐饮、老鼠呀什么这种，我也听说过，就是他适应不了。或者说是这里没有排污系统。以前在更早之前，就是比如说必须使用旱厕这种。这些挑战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比如说他有洁癖的人，他可能真的没法容忍的。也遇到过，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确实是可能有些人的特质他就是更适合城市的那种，比如说他要做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小而美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适合操盘很大的那种的，他可能也不太适合。我也有朋友来过，就是类似于做金融啊什么那些行业的，后面也发现不太适合，最多来度度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留下来的这些人的话，我觉得相似点也很多。第一个就是特别能吃苦，好像就是在村里真的要能吃苦。
是我没吃到吗？还是
可能你没有可能你没有做种植。
哦，对，我没有做种植。
比如说你自己盖过房子，自己种植过，你就知道了这种苦。你们刚刚去搭建这种烈日下，对吧，干活这些东西它还是就是你要去经历的嘛。或者然后像我刚刚说，你要会很多的技能，你叫不到师傅帮忙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修个东西啊，所以像那个我们村的那个蹭蹭，我们的邻居他就非常的宝藏，就是我们的电器坏了啊，什么家具坏了他都可以修理，类似于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能吃苦，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你要能独处，就是很多的时候是其实周一到周五这里也非常的安静，有些时候就是说你不一定能够天天都热热闹闹的这种嘛，你可能很多的时间你是要回到自己的那个状态去独处，或者说是你能不能真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到自己的天赋，去发挥它。像我们的很多的邻居之所以能留得下来，就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事情， 他在村里他不吃，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有一个目标，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刚才还有什么问题来着？你如果要来移居，
短住，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对，其实我自己在，2015年来大漠雨村之前，其实我有一个机会，是2013年我们云大和国际青年旅社一起合作做了那个连心青旅嘛，就在团结的另外一个村。我那一整年其实我是那个青旅的经理，就我在云大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那个旅社，从零开始去运营它。然后也因为是从零开始又是在乡村，所以我那一年算是一个体验乡村生活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经过那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哦，我可以，我在乡村还是很喜欢，然后干这些活我也觉得很享受。所以有了那个基础之后，我觉得也很重要，就让我更敢于去做后面这个决定。
就是觉得这个终身学习真的很重要，而且在你身上的状态它非常的自然妥帖，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容易能达到的状态，而且有那个动力去自发的鞭策自己学东西。尤其你可能有了一定成就，到某些阶段有了比如说励志，它其实很容易进入一个啊，我就在这个状态里我就想待个4-5年。
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这个经历还蛮神奇的，就是因为今年探索了一个内容之后，明年又会有一些机会开始不断的往下走。
嗯嗯，
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面包师刚好又是服装设计师，我们也会开始探索这种永续的服饰。
嗯，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外面的小伙伴和机缘也会推动我去探索新的领域。对，也不只是我自己个人。
嗯，
对。
那你有过出现这种机会但是你就是有点弄不动，就是
有的也会放弃很多的东西。其实因为比如说像有些机构的邀请让我们去开更多的点呀，像这种就会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反正最后还是会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直觉来做决定。
现在还会通过塔罗牌的帮助吗？
会啊，经常。然后我的小伙伴们历日的经常也会，大家还是比较走的比较深度的，即使不是工作中的，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卡点啊什么，我们也会一起去通过这些工具啊什么的一起去帮忙一下。对，我们也很神奇，我们都是女性，丽日的小伙伴都是女性，本地人的姐姐阿姨这些也有好多，然后他们跟我都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就是也在共同成长吧。因为他们在来丽日之前没有工作过，可能就是带孩子，但是他们现在也觉得自己打开了很多的部分，比如说学到了很多的技能技术，然后他们也跟很多的人可以交流，包括像娘娘熊娘娘，就是可能跟各个国家的人都交过朋友。对，就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他们还是会不一样了，他们很厉害啊，他们烘焙的这些产品也是他们在主要在做。对，但是我们也有研发的小伙伴研发出来然后交给他们。对，但是因为是使用本地食材，所以很多的部分还是会咨询他们，问他们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吃，它会更好吃一点。那么这个开发和研发的灵感可能也会跟他们一起商量。对，就所以他们因为是用本地的食材做面包，比如说他用花椒叶做欧包，就比你只是告诉他用外面买来的一个材料做，他对就会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婷婷最近一个月都在村子里，就是短期内的有什么项目跟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月就是因为你提到的也是暑期嘛，今年就是今年很神奇的，就是因为疫情缓和了，所以我们好几年没有做的这种深度的课程和活动又都恢复了，所以今年暑期这段时间也有好几个课程，而且都是在5月份就报名了的这种。然后上海的家庭超级多，还有北京和广州的。对，今年就是感觉就是又可以重新跟很多的这些家庭去深度的链接，然后还有很多是我们的老客户，因为3年都没有出来了，今年我们开始招募的时候他们又都报名了， 然后我们陪伴着这些孩子，有一群孩子就是从他们才三四岁开始参加丽日的活动，到现在已经就是小学阶段了嘛，一直不断的回来，会觉得很感激这种人跟人的相遇和链接。对，所以今年暑假我之所以也定在这里，就是觉得还是要做这部分的跟人链接的事情。
嗯，
对，
这个很耗费精力。
是是是，所以就是每天也会安排一些比如说有些工作可能就暂时就不做了，然后就主要来跟人打交道。
你现在还能有自己的时间吗？
有的，就是像那个晚饭后其实还是有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可以留给自己。因为我儿子现在也已经，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跟那个村里的孩子也玩得很好，就是像现在也就是我也不太担心他，他也知道安全的那个底线和原则，所以他还是可以自己很好的在这很适应村里的生活，所以我自己也可以不那么紧张。对，
这个也是很可持续的，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那谢谢了婷婷。
谢谢大家。